各位同修好，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最容易落入的两边。我们这个两边是特指修学佛道的佛弟子而言的，因为这种情况只有在修学佛道的人里会出现，不学佛的人一般来说一般就一边只有。根据人的错觉，把眼前的万法这个世界牢牢的非常实实在在的看成是有，所以所谓的落入两边的情况是指修学佛道的人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这种容易出现的两种倾向，或者说两个极端，指的是或者完空或者只有。我们先来看完空。完空就是把一切都看作空，这个一切就包括彼岸，就所有的一切他认为都是空，没有一丁点实在的东西，全部是空，这叫完空。那这种完空的倾向是怎么出现的？大概主要的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没有真解般若经，就误读了般若经。般若经它是以隐秘相转正法轮，就是说它的本意是指出我们面前的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是幻有假有，故曰空。那它指的是我们肉身所见到的、所感受到的、所察觉到的一切，也就是说是此岸万法皆空，这个没有错，非常明确。但是因为是以隐秘相转正法轮，隐秘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彼岸的真如实际，大家没有实证到的时候不能理解，也听不出来佛在说彼岸的状况。比如说心经说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大家就理解成我们眼前的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但是事实上这里是有一个跳跃的，是说诸法空相，没错，诸法说的是我们眼前的万法，说它的空相。为什么它是空相？因为它是彼岸真如实际的投影和幻现，所以它是空的。而彼岸的真如实际，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所以这三个部的这个排比是讲的彼岸真如实际的光景，它的相状是不增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的。但是如果没有实证到的同修，一般来说文字的上的意思那种理解下来，就只能理解是此岸的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什么的，就不知道这段指的是彼岸的真如的相状，或者说它的状态。那这样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困惑，说明明此岸咱们眼前是生生灭灭的，是增增减减的，是有善有恶的，有垢有净的，为什么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很不理解这种。还有一种人的倾向，说把佛说彼岸的真如的状况啊，他因为理解不了，那就把它理解成此岸是不生不灭，反正他就说般若经说了此岸也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所以他就没有此岸和彼岸的概念，因为他只知道此岸，不知道有彼岸。那其实佛讲的是彼岸的光景，可是因为我们不理解，把它全理解成此岸的这些，那就一切都是空。此岸空是没错，但是彼岸还有一个真的东西，那就是一真法界。所以就会有人误读心经，误读般若经，把隐秘的隐秘相没有理解，就把它理解成万法皆空，包括一真法界也不承认，也是空，所以这就叫完空，做完空解。还有一种情况，暗合了我们人的下意识里，因为做完空解最省事，也觉得最彻底，因为从解读上省事了。因为就像刚才说的，你就不去深究为什么明明我们见的是有，为什么佛说是没有，是空。如果要深究下去，如果不是实证，要用推敲，是确实推敲不出来。你要硬要去思索，那就可能就比较费劲，就比较辛苦，是吧？那有的人反正就做完空解最省事啊， 啊，而且会感觉上最彻底最究竟，觉得我最高明是吧，所以在解读上最省事，那实践上也省事，他下意识里就是觉得那既然一切皆空，那也没有因果了，没有轮回了，一切都是没有，那既然一切都是空，那我就可以随心所欲了，无所顾忌是吧，所以他最省事，也最暗合他的放纵五欲，想随心所欲的挥霍一生的这种心理倾向是吧，所以就很容易做完空解，就知空，一切都没有，不承认还有有的东西。但是这里头其实稍微多一点思考就肯定会发现问题，因为不可能，如果说彼岸有此岸空，那因为此岸是彼岸的投影，此岸因为是假有幻有是吧，就像我们看电影屏幕里的那些人事什么的，我们要用深究起来，它只是一个故事，一个演绎，一个剧本的表达，并不是真的，所以它是空的，假有幻有，它就是一个在文艺上觉得有，但事实上实际上它是空的，所以我们所谓客观世界，我们所眼前的身和色法，其实就跟电影一样，是一个彼岸真如的投影，所以它是假有幻有，故曰空。那做完空解的人，他就不需要思考这些，为什么明明有，为什么要说它是空，反正他就最省事，而且会显得自己最彻底最究竟，所以会出现这种倾向。那当然显然是不对的了，如果一切都是空，没有有，首先它不成立是吧，你这个电影是空，可是电影是哪来的，它是有剧本，有文字的依据，在导演和演员配合下拍出来，还要通过放映机，以前的电影不是数码电影，通过放映机那才放映出来，那现在数码电影它也是需要你有一个投放的投影仪或者说电脑什么，它才能展现出来这空有假有这个电影，所以不可能是完空的，这肯定是不对的，稍微想一想就知道它不对，那关键就是想不想的问题，愿不愿意思考，愿不要不要探求，还是说只取对自己最有利的事，所谓对自己最有利，我可以放纵五欲了，我可以，人家是随心所欲不逾矩，那现在他做完空解就可以随心所欲无顾忌了是吧，这个容易出现的一种倾向完空。第二个倾向就是只有，只有执持眼前是实有，这个只有就我们学佛的通修来说也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天然的错觉了，就跟一般不学佛人也是容易有这个情况，我们的色身它的五官的感觉，这个五蕴就让你感觉真实，如果还用电影做比方，那就是说电影里的人他也认为，电影里的角色他也认为他眼前是真实的，所以他才会有喜怒哀乐，才会跟人产生冲突，或者产生爱恋，或者产生打斗等等，他也是认为真实的。同样的，我们色身天然的让我们感觉这一切都真实的，所以这有天然的错觉的原因，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也是觉得很真实，你夜里做梦被人追啊，被人骂，被人打的时候你也急得不行，疼得不行是吧，也是真实的，但是他你醒来才知道他是假的，是梦，那但是当时在梦中你也是认为他真实，这是天然的错觉，就会让我们只有是吧。还有一个原因，惯性的力量，就像我们同修通过学习佛法很理解，也很知道此间是幻象，此身是幻象，知道佛说的是真理，非常的理解了，也非常相信，但是我们还是会经常的被习气所引导所牵引，很多事情的反应上还是会习惯性的认为下意识的把它当作真实的去做符合颠倒梦想的事儿，不符合佛所倡导的把它正过来的做法是吧，那这种惯性的力量确实非常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开悟的人他也还要悟后起修，还要逐步提升，逐步剔除旧有的习气的种子，慢慢的把习气潜藏在阿赖耶识里的种子逐步的剔除干净，所以要经过很长的时间， 很多事的修行，最后才能够完全把习气断除，成道成佛。所以惯性的力量是确实是很厉害。就我们修习佛道的已经解悟的佛弟子来说，最主要要对付的就是这个惯性的力量，习气的牵引。那对于前一个原因，就是说天然的错觉使我们把眼前当作实有，对这个原因的破解，一个是我们就要经常做如梦观，像《金刚经》所教导的那样，如梦观、如幻观，而且我们也可以经常思维。那我们是我们的五官、我们的五蕴告诉我们的都是真实，感觉都是真实的。那梦里你也觉得真实，你不能说它梦里是真有，它还是空的，是假的。电影里的人也是觉得真实，他角色也觉得真实，游戏里头的人物打打杀杀的，他那人也觉得他真实，但其实他都是被程序指使的表演而已，他也是假的。所以经常做如梦观是一个破解的办法。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很好的对治这种错觉的，如果他是真有，我们这个眼前这一切如果是真有，那我们辛辛苦苦一辈子努力工作，勤奋学习，最后打拼积攒下来的，无论是你的财务、你的事业、你的成就、你的房子、你的一切、你的荣誉等等，你走的时候应该是能带走。如果它真实，那你应该是可以带走的，带到下一世你继续享用你的钱财、你的名誉、你的荣华富贵。可事实上没有，一生结束的时候你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你甚至还不如原来出生的时候了。你老死的时候，除了衰弱的身体、一身病痛，甚至都会连接不起来的一些破碎的记忆以外，你啥都没有，你还不如出生的时候还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是吧？充满希望的，而且还皮肤非常细腻、非常的可爱，老了就衰老的破败的样子，所以你还不如原来刚出生的状态，你真的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那说明这就是一场梦，一个假的东西，一个做了一画了一个圆圈，空的圆，甚至都不是圆，都是往下走的一个曲线。如果它是真实的，它不应该是这样。你应该是，既然你结束了这一生，到下一世去，你应该能把这世的事业也好、成就也好能带走，你下一辈子再投胎，你就会带着这些继续享用你的成就。那显然不是，所以经常做这样的思维也可以破解天然的错觉。第三个破解的办法就是学习唯识，也很有效果。对这方面，因为事实上我们的认为的客观世界都是我们的心识在业力的牵引下，我们的意识配合才幻化演绎出来眼前的这些你所见到的景象，你遇到的人、你遇到的事、你的所谓的建立起来的事业等等，都是业力和意识的配合下演绎出来的。离识无境，你离开心识，眼前的这些都不存在。所以学习唯识也可以破解错觉，天然的错觉。那对于惯性的力量导致的只有，那怎么破解？那就是也是依照佛的教导，要经常读经、闻思修、读经、听法、思维，这样来强化它，不停的叫烁烁熏习。因为我们的习气既然是惯性的力量，那我们就要建立起好的惯性、好的习气。我们现在既然知道眼前是梦幻，那我们就不要再被它拽着走了，我们就要做一个清醒的努力往清醒的方向走。那怎么清醒？经常读诵经、心经、金刚经、般若经，听好的讲座，听好的法师讲的法，经常思维，这样子不断的熏习，让好的种子、清醒的种子去种到阿赖耶识里去，这样子时间长了，我们就能够把颠倒梦想这个颠倒给它正过来。当然最根本的破解，除了烁烁熏习、读经、听法、思维以外，最主要的从根本上解决的还是要努力实修，每天都要打坐，尽量做到万缘放下、一念不生。 很放松的去静心思维修止观，这样到有一天因缘成熟的时候，它静极生觉，真如现身，那你就亲证到实证了，实证到真如本体，实证到了一真法界，那你眼前的幻象真相就裸露了，你就会恍然大悟，知道眼前这些都是假的，幻现的，不必当真，真正存在的是真如。所以你亲证到以后，实证到就自然惯性的就破了，是吧？只有的错误的错觉就破了，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只有的倾向。我们说在修学佛道过程中容易出现两种倾向，或者说两种极端，一种就是顽空，顽固的认为所有一切万事万法全部空，包括彼岸也是空，什么都空，啥都没有，这叫顽空。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只有，一直以为眼前明明有，或者说我知道它没有，可是我的感官就告诉我是有，而且所有的惯性这个习气都会促使我做出有的选择，或者说我理智上知道它是假有幻有，可是我的本能的反应上还是把它当真。只有那怎么破解，我们刚才有初步的涉及，那最终的解决当然还是要靠学习佛法正见牢固的树立，最终实证它，你就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知道大乘佛法里有最重要的两支，一支就是所谓中观，另外一支是唯识。那么中观解决的就是容易落入两边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知道顽空不对，是吧？只有也不对。那么中道是什么？所谓中观就是指出中道是什么。中道就是说此岸是假有幻有，此岸是空，但是彼岸是有的，彼岸是真如实际，是一真法界，它是真有。我们此岸的诸法的空相，是因为此岸的一切都是彼岸的真如真常本体投影幻现而成的，所以此岸是空。彼岸的真如实际，或者说一真法界，它是真实的存在，而且是绝对存在，因为它不生不灭，自在永在的，所以它永远都会存在，永远都在那里，它是真实的，绝对存在。这个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真相，而且这个真相是不落入两边的，是中道，是中观。反过来说，就是说能真实的了解到这个世界的真相，生命的真相，宇宙的真相的，这样的真实的了解的，所只有的这种看法，所支持的这种看法，中道就是中观，就是说不落入顽空，也不落入只有实有、正确的看法应该是此岸是假有幻有，是彼岸的真如实际投影幻现而成的，此岸空彼岸有，这个就是中道中观，也就是宇宙生命的实相。这个道理六百卷的般若经一直在讲，只是说他讲彼岸的时候是比较或者说他已经讲了，可是没有实证到，我们就不知道他讲的是彼岸，我们以为讲的是此岸，比如说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这句是吧，很多人都把它理解为是讲此岸，其实他讲的是彼岸的光景。当然了，你要说他是此岸的本质也可以，因为此岸是它的幻现，虽然幻现出来表面上是生生灭灭，是有相有别的，但是它本质上是投影，是幻现，它的本质是不生灭的，是无生的，所以你说它不生不灭是指的此岸的本质也可以，但就此岸的现象来说它是生生灭灭的。所以这个般若经其实已经讲了真容实相了，只是没有证到就不知道不理解，以为讲的全是此岸这些，所以才会做顽空解。我们今天把这方面的情况大概梳理一下，提醒各位在我们修学佛道的过程中避开这两个陷阱，保持一个中观中道的正知正见。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供各位参考，谢谢大家。